财务经理都被判刑，康牧师被判了6年徒刑。他们一直不服气，官司一直打到去年2017年，新加坡法庭宣判依然是有罪。他们的罪是什么呢？他们的罪是挪用2000多美金，2000多万美金，不是两千多，说错了，2000多万美金，2000多太少了哈，2000多万美金，挪用这样的公款干什么呢？为他的妻子何耀珊师母，其实也是牧师，在美国好莱坞发展歌唱事业。当这件事情被揭发出来以后，他们就又一次欺骗教会，他们又问教会挪用了另外2000多，说我们来还这笔钱，也是5000多万。这两件事情在全世界教会2014-2015影响很大，这两个超级教会倒下了，这两个教会的牧师他们在这么多年中间所推行的走的是成功神学的路线，两个教会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很多传道人离开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离开教会，更重要的是神的荣耀成为不信主的人的嘲笑对象。当然也有好处，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前后不仅在亚洲，其实在美国也有好几个大的教会倒下，从那个时候人们开始认真的思考到底成功神学对还是不对。这两个召集传道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讲其实和我们今天所要学的经文里边提到的犹大其实是类似的，为了金钱出卖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今天学这段经文的题目是马门之祸，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今天的经文被圣灵警告，彼此提醒，为自己谨慎，也为我们教会谨慎，让我们每一个人是能够站起来的而不是倒下去的，让我们大家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千万不要为了金钱丢了性命。马门在那个时候的意思就是金钱，圣经里有两段经文提到这一段，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思考我们在这世上到底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谢谢你借着刚才的赞美诗歌，借着刚才长老的祷告提醒我们，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追求的不是聚焦在这个世上，而是聚焦在永恒的生命里。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又拜主耶稣又拜马门，我们只能选择其一。巴不得我们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每个人立定心志，我们这一生追求的唯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第15节的经文。在我们讲到站起来与倒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15节经文里边讲，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那时是什么时间？那时是在耶稣基督升天和圣灵降临之后。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以圣灵的降临为教会正式建立，那么就是在耶稣基督离开和教会没有 还没有正式建立以前，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路加必须把它写在圣经里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我们下一堂的时候会接着讲啊，一直要讲到啊，把这个整个第一章讲完。换句话讲，第一章的后半部就在讲这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什么事情很重要？彼得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的使徒里边有一个人倒下去了，现在我们需要再找一个人，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们接着来看。因为倒下去的这个人是因为金钱倒下去的。神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在金钱上跌倒。中国人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不进红门进黄门，就是说你要把事情做成，要不然走色，要不然走钱，这二者一定都能换来权。有了权你要干什么？你还不是去要色，还不是要钱吗？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教会啊，不要在这上面跌倒。那么当时呢，说有120人我们如果猜测的话，按照哥林多前书15:6说啊，主耶稣基督至少向500多人来显现。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向显现的这些人呢，都是啊信他的人。那换句话讲，当时的教会至少应该有500人啊。不过为什么那楼上只有120人呢？可能是那个楼的面积有限，或者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哈。总而言之，当彼得讲这一段很重要的讲道的时候，只有120人，大概有120人在场。那么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站起来这3个字呢，给我有两个提醒，我很想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提醒，彼得曾经也是倒下去的人，对不对？彼得在这一生中间其实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想大家可能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彼得要拦阻耶稣基督去走那个受苦上十字架的路，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后边去吧。哇，很厉害啊，很厉害。耶稣说，彼得，撒旦，你退后边去。当然不是指的是彼得了，但是彼得当时讲的话就是撒旦的心意，就不是神的心意哈。那彼得呢，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他作为3个跟耶稣最密切的这个使徒，他胡说八道，乱的吧，胡说八道的话，结果也被神用很微软的方法来教训他。那最糟糕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是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彼得是膀子拍的最响的人，别人都倒下去，我不会倒，我死都跟着你。结果他怎么办？3次不认主。弟兄姐妹们，彼得是一个曾经倒下去的人，但是彼得站起来了。彼得为什么站起来了？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彼得对圣灵很敏感，彼得对神的话很重视。当彼得心里一直对神的话很敏感，对圣灵很敏感的时候，当鸡叫3遍他就被提醒了，对不对？当耶稣回头看一眼，他就被提醒了。当耶稣讲你喂养我的羊的时候，彼得还在关心说另外那个人会怎么样，耶稣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是我们今天刚刚讲过的。彼得从此以后就知道，他当聚焦耶稣基督，其他都不重要。所以彼得最后一直到为主尽忠，直到殉道。那我们对比犹大，至少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犹大只被耶稣批评过一次，就是在玛利亚用那个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他说干嘛花那么多钱呢？30两银子干很多事了。耶稣那个时候批评了他，此外还真没再批评过他。可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不是缺点，致命的弱处了，就是他爱钱。为什么说他爱钱？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在约翰福音第十节提到过，说他是个贼，他本来是耶稣和耶稣的整个团队的财务总管，他从里面拿钱，他从里面拿钱。而且当耶稣要挽救他，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说，我拿饼蘸了给谁，这个人就是要出卖我的人。我们前面讲过，在当时那个主人蘸了一个饼给谁，这是那个宴席上最隆重的礼节，就好像说我今天是主人请你吃饭，我这第一杯酒我给谁，谁就是那个最被我看重的人。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尽管我知道你要出卖我，我还是希望你回头啊。可是他不回头啊，他不回头，他还是硬了心。而且等到后来耶稣真的被抓捕了，圣经怎么讲，说他后悔。后悔和悔改是不一样的，后悔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是一种他觉得我这事没做好，我这没做，我这做错了，错在哪儿了呢？可能是我换个方式就好了，我也许不用这样子做。后悔指的是他没有向神认罪，没有求神饶恕，他并没有盼望在神的带领下他认罪悔改重新来过，他没有，他只是后悔，以致到连那些给他钱的祭司都不要他的钱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蠢到了极点，但是他依然没有向神认罪悔改，他选择了自杀，他选择了彻底的倒下去。这是给我的第一点提醒，两个人都曾经倒过，但是有一个人站起来，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而且彼得不但站起来，彼得站起来以后把神的恩典讲出来，叫别人不要再跌倒。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诗篇五十一篇的这几节经文，来，请。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哪，求你爱你的慈爱连续我，爱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神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其实是彼得讲这句话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好，那么彼得在弟兄中站起来对我的第二个提醒是，虽然彼得有过那么多的失败，可是当神要扶持他，他也立志要悔改的时候，我们其他的人要接受这样悔改重新站起来的弟兄，这样的领袖。这一段我在这里不再多讲，我在下一段讲圣经的时候我会和大家分享到这一段。我们当然衷心的希望赵荣基牧师、康熙牧师和所有跌倒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机会能站起来，而不要弃绝他们。若是有人重新站起来，若是在我们中间有人曾经得罪了神、得罪了你，但是他认罪悔改站起来，我们要不要接纳？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接着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我刚才讲到彼得能够站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圣灵敏感，第二个他对神的话清楚，他抓住神的话，在这里表现出来彼得他很看重神的话。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神的话是必定要应验的，换句话讲，神的话你是一定要信的。当然这里讲到的弟兄们在当时的语境里边也包括了姐妹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场是有这样的姐妹。 我们知道从第十六节开始是彼得的一段讲论，在整个使徒行传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讲论，这是所有的讲论里边的第一个讲论。这个讲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刚才讲过了，除了对圣灵的敏感，这个很在强调圣经无误，唯独圣经。当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词汇。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彼得他相信那一千多年圣灵借着大卫所写的诗成为旧约，那就是神的话。这里清楚地把圣灵和圣经联系到一起，而且接着讲圣灵借着圣经讲的事情是要讲什么呢？要讲和耶稣有关的事情，所有和耶稣有关的事情都会应验。彼得在这一点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那么在彼得的在讲的这个里边，在整个圣经里边，应验这个词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多，有两次特别的把圣经和耶稣连在一起。头一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在耶稣刚要开始传道的时候，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头了。那个时候耶稣讲的是说，圣经里边讲的我的事情今天应验在你们的面前了。那这个地方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在教会新的教会要开始的时候，神又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说，圣灵在圣经里边留的话，关于耶稣基督的都必然要应验。这是彼得能够站起来的原因。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听到任何对圣经发出怀疑，你要小心。你希望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要像彼得一样，知道圣经是何等的宝贵，那是圣灵借着前面的先知给我们留下来的语言，我们不能在中间随便去来改。当彼得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要应验，这里具体的讲的是他要被犹大出卖。他被犹大出卖这件事情，耶稣自己也讲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那么我们讲到圣经里边耶稣亲自讲过说，有很多事情你们不明白，必须等到圣灵降临你才明白。那么彼得这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临，彼得怎么就会这么明白呢？在路加福音记载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五记载，耶稣其实对这批使徒已经把旧约里面所有和耶稣基督有关应验的话都讲明白了，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彼得不是乱解经，各位，我们也不能乱解经，我们解经一定要按照圣经来解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唯独圣经，以整本圣经来解释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所以这是我个人体会到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对圣经是不打折扣的相信和执行。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张 slide 我们要看到那个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如果按照直接翻译的话呢，是知犹大就成了捉拿耶稣人的带路者啊，带路者。那么这一段的应验，这一段的应验，有人讲彼得引用的是诗篇四十一章第九节的话，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在这段经文里边，彼得没有这样子讲，这是后边的学者推断的，不过可能有道理，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自己用过这段话。所以彼得说，在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情上边，在圣经里边早已有了应验啊，早已有了应验。好，这是我们对第一部分的讲解。有人倒下了没有再站起来，但是彼得倒下了又站起来，他能够站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圣灵很敏感，他对神的话坚持不放，这两点同样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注意的。好，我们第二个讲，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曾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和大家讲过，当耶稣讲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我们讲到前边三个生命是一个词，后边那个生命是另外一个词，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前边那个生命讲的是我们在世上迟早都会丢掉的性命，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你信不信耶稣，这条命非丢不可。最后那个生命是另外一个词，指的是神给的永恒的生命。我们大家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在我们圣经里边讲的死有三种。第一种，当我们的始祖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其实是他想和上帝一样的时候，他的灵就死了。从此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灵里头与神隔绝了，我们都成了活死人，因为我们没有从神来的灵了。这是第一个死。第二个死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我刚刚讲了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这个肉体的生命一定会死掉，你怎么保都保不住，它是非死不可。所以耶稣讲你最好恨这个生命吧，这个生命将来是要死掉的，它留不住的。第三个是在将来的神的最后的审判以后，你是要永远的死还是永远的活。死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分开，第一个死是我们在灵里边和神分开，第二个死是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要和我们的灵魂分开，我们这个肉体要和我们在世上的亲人分开，我们这个肉体要和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要分开。第三个死，你若没有得救，你就永远和创造你掌管你爱你的那个神分开。这就是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的，这也是刚才我们在诗歌里边唱到的，没有什么能保留到永远，其实只有神给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世上的一切其实都会过去，你不可能在这个世上永远长留。我非常谢谢刚才我们的赞美团队所选的诗歌，真的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提醒。那么犹大因为他为那块金钱他就死了。那么关于犹大怎么死，圣经里边有两处记载，一处就在我们今天学的《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另外一处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三到八节。请大家注意，《使徒行传》的一章的十八到十九节不是彼得讲话的内容，是路加添进去的。彼得讲话的内容是到十七节，应该接着是第二十节，但是路加认为这段话太重要了，认为彼得的讲的不大给清楚，他就插进去这两句话，他就特意的又把这个犹大的死的细节讲的细了一点。那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圣经学者对上下文有研究哈，有研究，他们看见这段话加进去，从语序上、从语法上和前边两部其他部分都不大一样啊。特别是这一段话里边啊，特别提到了说，那块田呢，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那个雅各大马呢是亚兰文，彼得和当时那群使徒他们日常讲话讲的是亚兰文。如果彼得只对这些人讲，彼得根本不需要去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但是路加是把这本书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他需要解释 这个雅各大马是什么意思啊？雅各大马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是啊，我想这个那、并不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重点，这里的重点是他作恶，他得了一个公家。作恶是什么？作恶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不合乎神的公义。那么作恶和我们一般讲的爱，不是简单的我们的这个爱的对比，那个爱一定要讲神的爱的对比。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不是你觉得很舒服，神的爱不是你觉得你被爱，神的爱是叫你离开罪恶进入永恒。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把基督教信仰的爱和非基督教信仰的爱混到一团，要不然你们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讲的很多的爱，甚至包括我们唱的很多诗歌，其实根本不用我们唱，拿去给哪个宗教都可以唱，拿去给无神论者照唱无误，因为里边没有讲到神的爱是要叫你脱离罪恶死亡。你仔细去想一想，这种诗歌都是成功神学背景出来的。那么在十九节的上半句提到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他要表明说犹大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事情。成为和被知道这两个词在那里都表示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说。至于说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在这两段中间的描写好像犹大的死亡有点不一样，那是细节的描写不一样，没有矛盾。马太福音说犹大是吊死的，那使徒行传说他往前倒摔破了五脏六腑，也很好理解啊，或者是绳子断了，或者树枝断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那么马太福音里边说犹大把卖主的钱给了祭司，是祭司去买了地，那这里的讲是他用自己的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地，那其实是一样的啊。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法律，钱是他出的，虽然是祭司替他去买的，那地还是属于犹大的，所以还是犹大拿到自己的买的啊。他用这个耶稣的流血，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来换取的钱。在使徒行传这里头没有讲血钱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因为他倒在那里，他的肠子破在那里，好像血流在那里，但是总而言之讲那一块田地是用人血换来的。不过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要比马太福音在这个地方把那么凄惨的事情要写出来啊？那个肠子呢，在当时的人的概念里边就代表的是像我们中国中医讲的五脏六腑，为什么还要非要写这么难看，这么难听，这么寒惨，变成那种 R 级的电影呢？五脏六腑的流出来，其实他只不过是为了强调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且强调神的愤怒是很可怕的啊，很可怕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就看到犹大为了钱死掉了。因此上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罪的公价乃是死，那其中很容易引起我们犯罪的一个就是为了金钱。犹大本来列在我们数中，而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里讲出了很重要的一点，神在犹大身上并不是没有恩典的。我们大家如果去读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彻夜祷告以后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犹大同样是被神拣选的，他得了那一份，他得了那个职分，这两个字里边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不是他努力的结果，这件事情是神的恩典，是神给了他的，是神给了他了。彼得表示说，在使徒的这个职分里头，本来他是和我们是一样的，在这个 得了这个字，会和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再讲到他们要选新的使徒时候，那个摇签，那个抽签是同一个字，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东西是被神其实已经定了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边讲到的这种职任职分呢，是这两个词虽然有点不一样啊，二十节和十七节那个职任职分虽然有点不一样，但是大概的意思其实不仅仅是讲他得到了一个位置，而是说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是有职有权的，他真的是有权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犹大有没有权呢？犹大有权呢，犹大是他们的财政大臣呢，权力很大呀，权力很大。所以神其实一点没有轻视他，神完全重用他。很可惜，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说，他是个贼，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他把神的钱，把人家奉献的钱，用在神的事工上的钱，他自己去拿。我请大家要注意的是，犹大不是没有钱，各位，你我也不是没有钱，犹大只是想要更多的钱，你我也想要更多的钱，但是请小心，你不要越过一条界限。赵荣基牧师其实蛮有钱，我怎么这么讲，他退休的时候，他们教会给他的退休金是2000万美元，还有另外5000万美元的特别宣教费，让他继续在世界各地做工。我由此推断，他其实不缺钱，但是他为了他的儿子，他把他们那个国民日报是教会的资产，那个过程变成他儿子中间已经有不正当，这是后来被起诉的原因。然后那个儿子他们那个股票，那个他们那个股票有问题了，他又拿教会钱去补。各位，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自己艰苦一点没问题，我为我的儿女，请你小心，你为你的儿女有可能会出问题的，对不对？中国大陆那么多贪污犯，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儿女跌下去的。康熙牧师也不是没有钱，他们在建立教会之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20万美金租一套房子，然后后来他们就换成100万美金的一套房子，然后他们就换成200万一套的房子。当他坐监狱的时候，他是住的上千万美元的一套的房子。他有钱吗？他缺钱吗？各位，你缺钱吗？但是你里边可能不够，他里边不够。他说，我不是为了我，我是为了我的妻子到好莱坞去做福音事工。他的妻子到好莱坞住在比佛利山庄，第一年他住的是每个月上100万的租金的豪宅。弟兄姐妹们，不要说我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我的家人我对他们好一点，你要有尺度。我照样讲，中国很多大陆腐败的官员是为了他的妻子。所以犹大不是没有钱，犹大只是想要再多要一点钱，再多要一点钱，再多要一点钱。神并不是说不怜悯我们，我们犯了罪，神并不是不挽救我们。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去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各位弟兄姐妹，钱没个够，转回吧，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在这里，彼得在第20节说，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芜，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是彼得在解释说，我为什么讲圣经的话不会有错， 他拿使徒行传、不是，他拿诗篇里边的话和当时的情景来做对比。那这两句话呢，头一句话出现在诗篇69篇25节，第二句话呢出在诗篇109篇第8节。不过这两句话呢，彼得在解释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改变，或者在应用是有一点点改变。在诗篇里边的原文，其实中文没有翻译很准确，原文不是愿他们的住处，原文是让他们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彼得讲的希腊文也是一样，也是让他们啊，让他们。那不过呢有一个改变啊，在诗篇里边是他们的住处，彼得把它变成了他的住处，就特指了犹大。我们想这样的引用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啊。那么在诗篇109篇里边，他讲的是啊愿别人得他的名分啊名分。但是在使徒行传里边，其实彼得用的那个字不是愿，彼得用的那个字是让，彼得用了一个更加强的一个字，里边有一点表达彼得的那种对于背叛主的犹大的那种愤恨在里边，有那种气氛在里边哈。所以这两节的解的经文，彼得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要走什么的路，神都讲得很清楚，很早以前都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要不要听，我们要不要做。将来我们如果违背了神的话，告诉你，你的下场圣经早就讲过，如果我们按照神心意所做，在天上有奖赏，圣经也早已有过，圣经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来，回去一张号。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基督徒应该奉行中国人讲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犹大的失败是因为他取之无道，可是我告诉你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基督徒来讲这话不全对，或者说这话还不够全对，这话还不够满足。因为基督徒讲的不仅仅是爱财取之有道，基督徒讲的是你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基督徒讲的在这个财的方面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进了一步。他进到哪一步呢？第一，他的这一生目标不是爱财，他是爱主。第二，他拿到财钱以后，他不是要自己享受，他是要奉献出去。所以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以后，在西方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我们叫做社会的变化、科学的变化啊，整个物质的发达。为什么？当时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拼命的赚钱，下来呢，拼命的花钱，而不是哈，下来是拼命的省钱，然后呢，拼命的奉献钱。不论是社会上的财务的积累，还是教会的发展，与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如果是我们这几年中国大陆这种，那叫什么？叫什么？暴发户嘛，就叫什么？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富豪，富豪哈，那个钱哪来就要把它全部都花掉的话，那个国家是不会发展的，因为它中间没有累积，没有奉献，没有累积，没有奉献，没有累积，没有奉献。所以我们再想想看，这里有一幅漫画哈，耶稣现在人们欢迎耶稣是什么？按照成功神学，欢迎耶稣来就是欢迎这些东西，股票上涨，有好房子，钱增加，身体健康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而是这些东西本不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耶稣讲说，你不要在地上积财宝，你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如果在天上，你的心就在天上，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你的心就在地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在箴言里边曾经提到过说，求神在两件事上要满足他，一个呢是不要叫他太富，因为富了有可能忘掉神；另外不要太穷，太穷有可能去偷盗。 啊，这是在旧约里边，这还没到新约，但是旧约里边的话已经非常的有智慧了。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神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贪食醉酒，也不要思虑。这两种情况在我们今天大家常常发生。所谓的贪食醉酒，就是享受在今天的好日子里面，我就是不想出来。很多人说，神啊，你既然今天把我带到这个地步，千万不要叫我再退回到过去的地步去，所以你要叫我多奉献一点，不行啊，不行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把他的大量的钱他奉献出来，他给了别人，给了教会，他帮助了神。当然神并不要他帮助，他帮助了神的教会。也有的人用来资助了穷人啊，我们能不能做到多少，我不能给大家下统一标准。圣经讲，新约讲，你要奉献的心里有喜乐有平安就好。但是你不要跟人家神啊，我老不平安，我每次拿钱出去都不平安。那你要向神问的，求神来改变你，盼望你往出奉献的时候可以平安一点。那么思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人有很多的思虑，我们很怕将来股票掉到将来我们退休以后没钱花了。我们很害怕我们的房市突然垮掉，垮掉那一天我要又没工作还得卖房子，房子卖不下了。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还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会让我们基督徒的日子过得很可怜很可怜。我同样以这幅画特别的要提醒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特别是参与财务管理的同工，你们要知道，在那两个大教会的判的案中间，都有财务同工在其中受累。原本你们应该是爱教会的牧师，爱教会的长老，是不要叫他们在财务上跌倒的，但是你们要却如果却帮助了他，你们就一同会倒下去。圣经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在教会做师父的，做服事的，不是出于贪心，不是出于贪心。各位弟兄姐妹，不论你们在教会在团契的侍奉，不要太多的计较你已经花掉了多少钱，好好的把钱积累在天上，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学习到这里，我们要结束啊，我们要结束。在结束以前呢，我请大家来一起来念这个长长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不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从第6节一直念到19节，我们来慢慢的念，慢慢的思考，成为我们大家今天一起最后结束的祷告。我们来的请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来换页，叫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相信各位都会持定那永恒的真正的生命。阿们。
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领受的信息。